啊，所以他就说了，你这个是小乘经，你自己修行啊可以，你要度众啊不行啊，所以他就要跟他一道去。哎，晚上老师虽然是一中一食啊，你看他吃得很高兴，所以那个主人啊非常的欢喜啊。那么我听了老师教训之后，哦，我才真正觉悟到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虽然吃午，晚上有人请我吃饭的时候，我也一样欢欢喜喜的吃啊，令这个请客的人呢心里欢喜啊。他欢喜呢，这才容易接受佛法啊。所以这个不叫做破斋啊，这叫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而是修普贤行啊。普贤行是菩萨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对外面要随顺啊，要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对我们家人更要懂得恒顺这个道理啊。恒是恒常啊，要常常能够随顺众生。佛法的修学，诸位特别要记住，只是修正觉啊，修正念，修正行，这就是佛法啊。佛法修学的中心，无非是破我们一切执着而已啊。你世间法执着是错误，你对佛法的执着的时候也错误了啊。去了执着，你的心是觉而不明。你的心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啊。所以我们修这个修戒律也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，修定也是要达到这个目的，修慧还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啊。所以我们这个觉正经啊，虽然是都是觉正经，可是觉正经里头有功夫浅深不同啊，有境界高下不同。那么这个是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啊，所以五不戒是起步啊，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。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酒啊，在药用的时候不禁止啊，因为特别是中药里面有很多药，它要配酒的啊，以酒做这个药引子的，这个是这个不犯戒啊。那么还有什么菜里面用酒的，这叫料酒，这个也不犯戒的啊。不要一看到第一条下到的时候是感觉到这个生活上不方便，其实还是非常方便啊。那么这是五戒简单跟诸位介绍的思路啊。世身训戒，戒为利要众生啊，这是世间的圣人啊，训诫我们，目的呀、啊、是利要一切众生、啊、是叫我们得到利益，得到快乐啊，是我们福性的一个设施啊，福是恢复，恢复我们真如本性的一种做法啊。孔子就是儒家的理，佛法的戒律，居士信德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啊，是我们的信德本性本来具有的美德啊，所谓至善者也啊。那么如果说是礼戒律带给我们不方便啊，或者是有人误会了吃人的礼教啊，那么要打倒啊这个孔家店、认为孔家店这个礼啊，当然最重要就是礼了 啊礼是啊，所以吃人的礼教，那么这个呢都是对于儒家跟佛家的一种很大的误会啊，不知道啊礼与戒啊知识行的啊。而是圣人呢，他正德将他发明出来告诉我们， 应该要如是的修学啊，我们照这样修，这叫修德啊。从修德呢，就能够啊再恢复到我们的性德啊，其目的是在此地。所以这个礼与戒呢，是修学的基础。儒家没有礼，儒家就灭亡；佛法要不这个修戒律，佛法也没有了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基础教育啊，是根本的修学。这个根本没有了，哪里还会有上一层呢？就好像我们盖大楼一样，你没有地基，哪里会有高楼呢？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，一定啊要肯定它。发心从这个地方来修学，这才是真正的这个佛弟子啊。再看下面啊，这个第三呢，这是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啊，经典煞心不除，尘不可除啊。这个尘就是讲的六道啊，可见的这个煞心呢、啊、决定不能有这个杀害众生的心啊。你看这个是大乘经上所讲的啊，楞严是大乘经，他不讲杀生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说思啊，他说心啊。思上有杀生，但是没有杀心，那是还是佛菩萨啊，还是可以超出三界。如果你有嗔恨心啊，这个杀心呢是嗔恨之极，才会有杀害呀 啊。所以你只有这个心呢，这个六道轮回呀、啊、就没法子超出啊。那么又说到禅定多智啊，这讲世间他有禅定，他有世间智慧啊。禅定多智，杀心未除，必落神道啊。我们看到安世高那个同学去做神了，那就是这个，他真的他有禅定啊，他有多智啊，他成慧心呢、啊、没有离开，所以后来还落在神道上去。食肉罗刹暴宗必成啊，罗刹是鬼神啊。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有很多的鬼神是这个祭祀的时候啊，杀僧来祭祀啊，所以说血食啊，要杀僧祭他。这些鬼神他国报宗了之后，就他死了以后啊，一定堕地狱啊。所以说嗔恚心强，慈悲心一定是弱。那么这个是非佛弟子啊，我们要记住啊，真正的佛弟子是这样，重心断杀，得利生死。重是讲众生啊，众生他的心里头的确没有这个杀心啊，他杀心断了，这样的人佛说他可以立生死，就是能够超越三界这个生死轮回。戒经上讲清净比丘啊，不他生草啊，这个是修自己的慈悲心啊。这比丘是出家人，如果这个地上有路啊，他一定走路啊，路再迂回再曲折他要慢慢的走啊，不会抄近路啊去踏这个生草啊。可见的对这个草木啊，他都有慈心，都有爱护之心，不忍心啊去踏它啊。除非呢这个地方没有路，必须要经过这个地方，那可以啊，这是可以。 于是挣脱这个世间法。啊，到后来我们会讲到世间义。啊，于是真正离开了世间义了，脱离了世间义了啊，不由三界，超越三界之外了。同体一如，慈悲平等，这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啊，所以我们爱护自己，也要爱护一切众生。不但爱护一切有情众生，连无情的众生都要以慈悲平等心去爱护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那么在这节经文里面，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呢，就是阿难祈请啊，阿难祈请的这句话啊，是阿难复白佛也啊，就前面一段开始之后，阿难尊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啊，说人不自受杀者啊，那么这提到这个戒律上的问题啊，不自受杀就是不是亲手杀生啊，说不自受杀了为无罪也啊，我不亲自杀生啊，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杀生的罪呢？啊，是不是就可以称之为这个不杀生呢？啊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。下面呢，这就佛给他开示。啊，这个杀业轻重，这个经文里面一共啊有三个小段，啊，就是在这一段里头有三个小段。所以我呢叫人杀生呢，重于自杀也啊，这个是第一个小段啊。那么佛首先呢就给我们开始啊，教师教唆下达命令，或者是劝别人杀生，那个杀生的人原来没有意思，哎，听了你的话，他就杀生。那么这个众生断命，是因为你教的，他才杀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杀生的责任，教杀的人重，亲手杀的人反而轻啊，因为亲手杀的他没有意思，没有杀心。你教着杀的这个人，你有杀心，你虽然没有动手，你有杀心，所以你的这个罪过就重啊。那么下面就说出啊这些四例啊，是何以故啊？为什么呢？或是奴婢愚小下人，不知罪福。那么这是一种情形，这种情形啊非常非常的普遍啊。另外一种情形呢，或为县官所见粗鄙，不知出意呀 啊不是自己的意思，虽获其罪呀，肆意不同，因此轻重就有差了啊，这个罪呀轻重就不相同了啊。那么这我们从这里来看啊，啊，那么第一个是教杀重于自杀，这是无知官逼为轻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要把这个文呢略略地跟诸位解释一下。这个奴婢呀，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的啊，而且说自己没有办法做主的。在古时候大概都是一些犯罪的人啊，不但他家的财产没收充公了，他家里面的子女啊也要啊把他没入官府做这个奴婢，男子 称之为奴，女子称之为婢。那么他样样要听从主人啊，那个主人今天要吃一只鸡了啊，你就给我杀一只鸡来，他就乖乖地替他杀了啊。所以这个事他自己没有主张啊，他虽然杀的人不是他自己杀啊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愚小，愚是愚痴无知啊，不知道爱惜生物，小就是小孩儿童，他也不知啊。那么这个下人呢，范围很大啊，像你这个部下啊，都得要听命于你的啊。这些人呢，不知罪福啊，或者有知罪福的，他也没办法啊，他自己也做不了主啊，所以他杀生。你比如小孩呢，现在呀、这个都市里小孩啊，玩的东西多了，啊，这些玩具很多了。那么从前，像这个我们这种年龄，啊，小的时候啊，没有什么玩具，啊，所以到河里面去啊抓鱼玩，啊，抓鸟来玩。抓蜻蜓抓蝴蝶来玩，那么注意晓得蜻蜓蝴蝶不能吃的啊，抓来的时候给它拴一条线啊来玩，一直把它玩死为止啊。他有什么动机？他玩而已啊，把它玩死了啊。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无知啊，就是杀生啊。那么这个是在儿童时代的时候都免不了啊，造这些杀业啊。那么有些大人他也无知啊，他也不懂，看到的时候他不禁止，反而还鼓励啊，这个很好玩啊，带着你去玩啊。那么这个业障就相当的重啊。那么另外一种呢，这就是服务在官府里面啊，为县官所建的粗鄙啊，像这个从前行刑的刽子手啊，刽子手是这个犯死罪的人呢，他就执行啊。他是不是跟那个人有仇呢？没仇啊，他也是杀他，杀他是奉命令行事，不是他杀的啊，他是去执行的。下达命令的那个人呢，那人是县官啊。从前在我们中国古时候的制度，司法跟行政呢是合并的啊，都是这个县官来管。他不但管行政，他也管司法啊，不像现在啊，行政跟司法分开了啊。现在这个司法呢有司法官啊，有法院的法官啊，这个县市长不管这个事情。从前县官要管这个事情啊，所以这个执行行刑的这个刽子手不自出意，他没有，他不是他自己意思啊。他虽然就杀人去执行，虽获其罪啊，肆意不同啊。他是刽子手，他是刑司啊，下定决心存心要杀的，这是义，那是县官。所以四与不相同，因此他这个罪呀就轻重有差了啊，这轻重有差。那么这个样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说啊，这讲犯罪的成分啊。今天我们在法律上判这个刑案呢，也还是要注意这几个问题啊。第一个罪啊，就是他有没有这个意思啊，有意要杀这个罪重，无意的啊，无意的时候误杀那个罪轻啊。那么他有意思，他事先有没有预备，有预备的这个罪就重，没有预备的这个罪就轻啊。所以说再就是着手实行结果 啊，结果是不是杀死了啊？如果没有杀死，那是未遂罪啊，杀死了啊，那么这成为一个罪案，就是全被此五者重啊，就是这个五条全都具足的，这个罪就重啊。五前二者轻，没有意思，没有预备啊，那么这个就罪就轻了啊。又可以呀、啊，从又可以分为呀、啊、心啊，你有没有心啊？也就是有没有做义的意思，在这境界啊，在这个时间因缘，又可以分为这个三方面呢，来论这个轻重不同啊。所以像这些，你看佛法戒律里面所讲，跟世间这个法律呢，在精神上来说呢，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啊，在大致上是相同的啊。这个第三段经文底下讲说，故犯七王为重啊，那这就是很重的罪了啊。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，教人杀者啊，这个是下达命令教人杀啊。当然这个并不是这个人真正有罪啊，有死罪，有这个死罪啊，而是可以开脱的啊，可以开脱，并不是真正有死罪啊。那么你要把他处死啊，这个罪呀就很重，是致而故犯呐、啊。因怀欲物啊，去手害生啊，无有慈心啊，没有慈悲心啊，围着你个人的利害啊。你比如说像这个古时候啊，有一些这个贪官，他看到你有钱了啊，你有财富了，他故意给你个罪名啊，无非是要你的钱，你不能够满足他这个愿望呢，他就判你重罪啊，甚至于判你死刑，帮你啊杀，把你杀害了啊。那么像这种情形呢，那这个就是知而故犯，因怀欲恶啊，这种人呢，这是罪过是很重很重啊。当然他没有慈悲心，做地方官吏啊，这个地方首长，在从前这个县令呢，说是父母官啊，他的责任是要帮助民间来解决痛苦的啊，所以往往一个刑案，这个人犯了重罪啊，应该是判死刑，他总要想尽方法是不是能把他这个罪呀、啊、减轻一些啊。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无可奈何啊，没有法子，不得不判他死刑。这个做官的人自己问问自己良心，对得起死者？为什么？我已经给你想尽方法了，实在想不出方法啊。那么这个判死刑的人，他自己呀、啊、也心安理得，认为什么呢？罪有应得吧啊，也不会呀、啊、责怪这个县官啊，你冤枉了我啊，你呀、啊、没有跟我进到这个心里，这正是俗话所谓啊，宫门之中好积德，就是在此，那真是一念之差啊， 一念善，无量功德；一念恶，无边罪过。因为他正站在这个边缘上，正操着这个权柄，所以我们应当啊要明了这一个道理，这一个事实。那么我们自己应当如何来修学，这才有了一个标准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欲物啊，是这一段呢重要的两个字啊，因怀，这是好懂。什么叫做欲物啊？我们在这个表解里面呢，跟诸位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。那么请看，请看这个地方啊，欲物啊，诚心未尽啊，诚慧杀害的心没清净，不相信因果报应啊。另外一种就是邪见邪气啊，如血食祭祀鬼神祈福这些恶境，这个都是不好的境界啊，都是在佛法里面讲这属于邪见啊。那么像这些事情在民间来看呢，可以说是很普遍很普遍的啊，虽有福德世之禅定，迷俗造业，过去三途。造这些罪业的人，他有福啊，他要没福，他怎么能够造那么多罪业啊？那么他也很聪明啊，他也有禅定的功夫啊，可是他很迷信啊，迷信在这个这些不好的这个风俗啊，风俗习惯呢，他还是迷信的。于是乎啊，不知不觉的造了许多罪业，造这个罪业，他的果报当然免不了三途啊，如供听妙神这一类的事情。啊，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，欲是心性暗昧呀，啊，这是佛法里所讲的，无有通达四理之智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无明，是为一切恶行之清净也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。什么叫做恶呢？欲就是恶啊，欲啊是一切恶业的清净也，欲是一切恶业的根本，所以欲就是恶啊，我们称之为叫欲恶啊。西王三尊，这个三尊呢就是三宝啊，这句话呢是特别是指已经皈依三宝者而说的啊，你已经皈依，你已经发愿作为三宝弟子啊，那么你还是与我这个因怀与我 杀害众生，那你不是欺骗三宝吗？啊，赋予自然神啊，这个自然神呢，拿我们今天的来话呢，就是良心呢、啊、我们世间人的良心呢、啊、你呀、啊、辜负了你自己的良心，也就是我们说昧着良心啊，昧着良心啊，上生无命啊，其罪莫大啊，特别是指的这个佛弟子啊，你受过三皈五戒啊，你明知故犯啊，如何能够对得起三宝啊，如何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？所以这个罪过呢是很重很重的啊。在这个表解里面，我们这个给诸位解释啊，什么叫悟命啊，那么这是比喻啊，上面这个悟是比喻。树木啊枯了，没有枝叶啊，就是个枯木啊，叫悟。这个地方呢是作令他生命精神受到威胁，使他身心不安稳，叫悟命啊。虽然你没有杀害他啊，你叫他受威胁，你叫他心神不能安定啊，这个都是罪过啊。那么下面呢，就第三段讲冤对不见啊，冤是冤家了，对是对头，无间呢，这就是因果循环没有间断啊。这第一小段讲现报灾凶啊，请看经文。愿对相报啊，世世受养，无有断绝，现世不安，速逢灾凶。这个冤对相报啊，啊，就是冤家是对头啊。这种报复是生生世世永无了结的，而且这个报复啊，一次比一次要惨烈啊。这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举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啊。那么像这种事实啊，在历史上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啊。诸位展开二十五史来看呢，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啊。那么此地跟诸位这个说明的呢，是明朝昆山呢有一位顾锡畴先生啊，明朝昆山这个地方啊，顾锡畴，我在此地把他这个事情我不能详细的说啊，详细的说啊耽误时间太多。那么他呢在温州被这个副将啊，也就是他底下这个部下的这个副将啊，霍君尧被他害了，被他害死了啊。 在这个半路上的时候，被这个霍俊尧派了这个刺客把他杀死，啊，把他的尸首啊丢在江里，啊，丢在江里。那么没有多久，他的学生张调鼎，啊，是他的学生。那么他的学生呢，啊，在这个世俗里头啊，有这个伏击呀，啊，伏击，就想请机呀，啊，来问一问他这个老师啊，这个顾老师啊，被害的这个情形。啊，真的这个顾惜仇的这个鬼魂呢，就降在这个祭坛上啊，降在这个祭坛上啊，把他被害的这个事情啊说得很清楚啊，他自己说，他说他的前世，顾先生的前一世啊，是天台山的一个出家人啊，是天台僧，前世啊，这一世呢就是顾先生啊，因为前一世出家修行有很大的福报，所以这一世也做了很大的官啊。那么前一世在出家的时候，在天台山呢遇到一条蛇啊，他就把这条蛇打死了。那么这条蛇啊死了以后啊，投胎的时候就是霍俊尧。他说这个事情是冤冤相报啊，我前一世把这个蛇打死了，那么今天这一生当中啊，我应该被他害死啊。所以他有两个小孩，讲机给这个给他的学生张调鼎说，你告诉我两个儿子不要告状，不要报仇，这是冤冤相报，希望从这一次就了了啊。那么有这么一桩事情，那么这个事情呢，我给诸位开一部书啊，这是历史感应同集啊。那么这个里面所记载的呢，全是二十五史里面正史里面抄录下来的啊，都是正史的原文。这个里面一共是两册啊，这是卷下，上下两卷呢，是以因果报应呢为中心啊，说明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，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呢，是说得非常的清楚。那么顾先生这一段啊，我翻开给大家了看一看。这是明朝的这个事情啊，那么这是怕耽误时间呢啊，我这个预先没有把它翻出来啊，在哪一页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反正这个书啊，诸位看看也就可以了啊，这个里头还有一段，这一段也可以看。那么我在此地把这个这个里的曹寒这一段啊，那么我在这里展开来的，希望大家有这么一个印象啊。这是曹寒这一段，字可以还清楚一点，还不太清楚啊，或者再大一点也可以啊。好，这是曹寒。那么这是啊，大致上的时候，这个书啊，流通的很广泛啊，诸位可以能够看得到啊，不妨啊，找一部啊，多看几遍啊，那么晓得历史上啊这些这个善恶果报啊是真实不虚。我们从历史上看到这些果报， 再冷一眼看看我们性情啊，我们看看这个世界，做善一定有善报啊，做恶呢一定有恶报啊，正是佛法里面所说果报通三世啊。二是啊，这个善恶到头啊，必有报应啊。那么这是讲冤对相报是世世受殃啊，像顾先生他过去是有善根啊，他晓得这个冤冤相报之可怕，所以嘱咐他的后人不要报仇啊。那么这个果报啊，到这就了了。如果世间人不晓得这个事情，哎呀，我的父亲被他害死了，我一定要报仇再杀他，好了，那这个果报啊，就生生世世都没有完了的。所以叫世世受殃啊，无有断绝啊。啊，现世不安，你有仇家，你的这个身心都得不到安稳，为什么呢？常常要提防啊，人家来报复啊，这是你现实不安的。素风在凶，常常会遇到灾难，遇到这些凶杀啊。我们了解这个事情，那么我们就要觉悟，不但与一切人不结怨仇。啊，所谓是冤家宜结，不宜结，不给人结。